你有没有想过，耶稣怎样向身旁的人表达自己呢？而他们就是耶稣身旁的人，如何的认识他，如何的回应他呢？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二章在月节的时候，耶稣把自己说成是殿，拆毁了圣殿，三天以后他要再建一个起来。在第四章里面，他跟一个撒玛利亚夫人说他是活水。在第六章，他跟许许多多的犹太人说他是从天下来的玛拿。他还说他的肉可以吃，他的血可以喝。第七章在祝棚节，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耶稣把自己说成一个水源的根本，一个恩泉的源头。十四章他对他的门徒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在十五章他说他是真葡萄树。第九章他说他是光，他是真光。耶稣在不同的场合来表达自己，他用不同的象征来说明自己的身份，说明自己的使命。这一次我们来到了约翰福音的第十章，我们看到也是在一个节期里面，这个节期叫修殿节。耶稣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比喻来表达自己，他把自己说成是牧羊人，把周遭的人跟从他的说成是他的羊。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的经文，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开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走在前头，羊也跟着他，因为认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十章的二十二节把这样一个节期讲明了，是修殿节。直到今天，每逢岁末大概是十二月的时候，犹太人就会庆祝这个称为 Hanukkah 的修殿节。它的根源是可以追溯到耶稣出生以前160多年的一个历史的事件，就是纪念犹太人起义成功，推翻了铁腕统治他们，剥削他们敬拜自由，甚至强迫他们放弃自己信仰和传统的希腊人。这个起义源于一个祭司的家族，在这个祭司家族里面有一个成员很会打仗，他的外号就是马加比，意思就是说锤子的意思，后来就被称为马加比运动了。在这样一个家族的带领下，希腊人最终被赶出耶路撒冷，甚至被赶出犹大地，一度为异族人所占据玷污的圣殿终于重见光明。这个呢就是修殿节的来由。这个节期强调的不仅仅是犹太人历史里面的一个运动或是盼望，这个运动背后所强调的其实也是犹太人对领袖的渴望和要求。就好像羊群需要牧羊人一样，就好像神曾经在旧约的以西结书中应许以色列人要亲自的为他们立一个牧养他们的牧人。在以西结书的34章23到31节，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 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你们做我的羊，我草场的羊，乃是以色列人，我也是你们的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耶稣在修殿节的时间说，我是好牧人，我是羊圈的门。他所讲的呼应以西结书34章神的应许。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0章修殿节里面所表达的，其实与他一直以来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象征来表达他的身份和他的职事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群众了解有多少，相信的有多少。如果他们相信，他们相信的又是什么呢？约翰在这边做了一个提示，就是刚刚我们读经文的时候的第6节，耶稣对他们说了这个比喻，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耶稣身旁的群众不明白呢？我想那是因为人总是倾向听自己爱听的，听自己所想听的。所以我越来越发觉，明白与不明白的关键并不在于理解或是不理解，是在于能否认同，能否接受，能否拥抱。只有在于人是否执着自己既有的那种的观点甚至偏见。如果你能够放下的话呢，你就能够听见，你就能够明白。不然的话，执着自己的意见，不能够接受，不能够认同，你看到的还是你自己愿意看的，还是你自己想看的。一幅很简单的黑白的素描，有人可以看成是回眸的美女的样子，也有人把它看成老妇的车面。原来我们人面对着人际的关系，甚至面对着信仰的时候，我们总免不了带着一种的前设，一种的观点，在于我们怎么样去接受。就算是突破了这一个的关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究竟我们熟悉不熟悉我们所爱的人的声音。假如我们讲人际的关系的话，我们的了解不了解，除了明白跟不明白以外，其实还可能是牵涉到我们究竟熟悉不熟悉对方表达的那种方式，那种的情绪，那种的情感。在信仰的道路，我们明白不明白，其实挺在乎于我们对主的声音熟悉不熟悉。我想是因为这个缘故，耶稣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比方，用这个牧羊人与羊的关系来说明跟从耶稣的人应该熟悉他的声音。我想这个是挺有趣的，也是挺对的。也许我们要稍稍体会牧羊的人跟羊群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这也许是这个原因说明了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常常喜欢用牧羊人跟羊群来比方神跟他的子民的关系。甚至有这样的一个讲法，当羊群在熟睡的当中，如果是牧羊人踏进这个羊群里面，羊儿知道他自己的牧羊人，他不会惊动分毫，那是因为羊群知道牧羊人是群的一份子。牧羊人与羊群之间关系的密切，是有他们自己一套的沟通的方式，是外人不能够模仿，不能够取代的。甚至牧羊人真的好像耶稣所说的，知道羊群中每一只的名字，羊也知道牧羊人在叫谁，然而是非常认识熟悉牧羊人的声音，究竟是带他们回家，还是继续带他们饮食吃草。也许忽略牧羊人的声音，是因为我们对他的声音不熟练。我们既然不熟练，所知的就不多，我们就分不清究竟是他的声音还是其他的声音。在感到自满自足的日子，淡化他的呼唤， 忽视他的带领，也是经常有的。我们只愿自己去闯，我们自满到一个地步，甚至在溪水旁，在青草地，我们还以为是自己的努力所致的。有一些日子，我们总会很渴望听到牧羊人的声音，看到他的带领，那是在死荫幽谷的日子，我们渴望看见牧羊人的杖，牧羊人的竿，渴望感受到他的安慰和同在。在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宁愿到处奔波，我们宁愿劳碌，宁愿担心，宁愿惶恐，宁愿忧虑，宁愿追逐那操控虚假花巧的谎言杂的声音，而无暇操练听牧羊人的声音。在我们所处的世界社会里面，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声音，你怎么样分辨呢？你喜欢听你爱听的愿听的声音，还是你也愿意听那些你觉得有点扎心不中听可是对你有益的声音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从开始一直到了末了，就是这位好牧人不断地发出邀请的声音，让他的羊儿可以熟悉他的声音，跟从他。可是我们在这个福音书里面也发现，人因为种种的原因没有办法认出他的声音，或是拒绝认出他的声音。我们不妨回想我们信仰的道路，我们是如何的学习听到牧羊人的声音呢？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这位牧羊人不断地按着我们的名字呼唤我们，问题是我们会不会熟悉他的声音。要熟悉牧羊人的声音，最常常可以理解的就是读经啊，祷告。在第十章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羊圈里面，当我们在羊圈里面的时候，我们跟其他的羊儿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从他们的身上学习如何聆听牧羊人的声音。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看到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可能依然在痛苦里面，我们不以自己的得意，以自己的成就为理所当然，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向我们的牧羊人感谢，同时我们会伸出我们的手去搀扶，去鼓励那些弱小的羊群。当有些日子我们沮丧灰心丧志的时候，只要我们在羊圈里面，周遭的羊群都会成为我们的帮助，提醒我们不要灰心，不要失望，继续走下去。愿你留在羊圈里面，愿你操练听牧羊人的声音。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好牧人，帮助我们常常跟着在你的后面，熟悉你的声音，学习你的话语，更帮助我们在羊圈里面和其他的羊一起的守望，一起的成长。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你的名求，阿们。